今天呢，咱们聊一聊谷歌 I/O 啊。我本人应该是在2006年、2005年都去现场参加过谷歌 I/O，当时呢还是在旧金山市中心，叫 Moscone Center。后来谷歌 I/O 搬到 Mountain View 里头以后，我就没有再去参加过了，因为后来谷歌 I/O 越办越大，Moscone Center 没有那么大。今天咱们要讲谷歌 I/O，就真的是要讲一个日暮西山的巨人，还在坚持一些很守旧的东西，给我们展现各种各样的疲态啊！原来我们还是会在每年谷歌 I/O 的时候去关注今年发布了什么呀？啊，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现在看完了以后，让你觉得很失望。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上来尬吹啊！我看了很多人在那尬吹谷歌 I/O 的。看得我这个脚底板抠出两室一厅来。今年呢，最有意思的不是谷歌发布了多少东西，最有意思的是，我本来想用谷歌自己最新的 AI 来准备这一期谷歌 I/O 的直播讲稿的。我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讲谁家的产品呢，就一定要用谁家的大模型去准备，也稍微体现一下他们的能力嘛。但是稍微点了几下以后，我就放弃了。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去问 Gemini。还不是在 Gemini APP 或者 Gemini 网页里头啊，我还跑 Anti-Gravity 2.0专门做了一个升级进去问，我说 Gemini Spark 这个我很喜欢，我想用一下，怎么用啊？他也搜索了，也思考了，告诉我说有一个东西叫 Apache Spark，还有一个东西好像叫科大讯飞还是谁的 Spark，你到底要用哪个呢？当时把我问傻了，我说我要用谷歌的刚在 I/O 上发布那个 Spark。然后他说："那你真的要用 Apache Spark 吗？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接呀。"然后我就放弃了啊。所以今天这个稿子呢，依然是用 GPT 来去准备的。刚才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谷歌刚刚升级的 Anti-Gravity 2.0和谷歌刚刚发布的 Gemini 3.5 Flash 上啊。3.5 Flash 没搞定，我就换成3.1 Pro。还是在那胡说八道啊！然后我到谷歌的 Gemini APP 或者是 Gemini 网页上，依然如此啊！所以为什么我要出来骂街啊？要出来抱怨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自己的使用体验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吐槽。谷歌在发布会上讲的是智能体时代啊，他也意识到现在是智能体时代，是 Harness Agent 的一个时代。但是普通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你能不能把我按着我的话去干活？你能不能少犯点低级错误？聊天机器人胡说八道，最多让人一笑。但是智能体胡说八道啊，那是很危险的。你是会改错文件的，会发错邮件的，删错代码，安排错会议，这个事儿是我们不能忍受的。所以 AI 从聊天进入干活阶段以后，可靠性要比速度和价格要重要得多。今天咱们首先要稍微回顾一下谷歌 I/O 2026到底发了点什么，然后讲一下 Gemini 3.5 Flash 为什么让我发疯，让我愤怒。后面咱们再说一说 Gemini Omni、Spark 和 Anti-Gravity 各自的问题在哪里。以及谷歌为什么总在这儿撒胡椒面儿？首先呢，咱们说一下，谷歌这次到底发了点什么东西呢？谷歌还是在玩这种宏大叙事啊。其实，在几年之前，谷歌的宏大叙事、微软的宏大叙事，我们看着还是很爽的。但是这几年下来以后，我们其实越来越讨厌看宏大叙事了。跟咱们是中国人没关系，不要胡乱联想啊。即使是谷歌的宏大叙事，我们也看不下去了。谷歌这次呢，本来应该只讲一个我们做 agent 就完事儿了，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讲的乱七八糟的。他本来应该是说我们要去做智能体引擎的，谷歌不只是模型公司了，而是智能体时代的基础设施公司了。但是你去看看啊，什么搜索呀、Workspace、安卓、Chrome、YouTube、谷歌云，包括。啊，他怎么去写邮件？怎么去做？怎么去安排日历？怎么去写文档？怎么在你的文件，就是你的网盘上去做事情？他把所有这东西都讲了一遍，最后就觉得很烦很烦。谷歌的潜台词是：如果智能体时代真的来了， 谁最适合做你24小时的 AI 助理呢？应当是谷歌。这个很像是什么呢？就是微软原来那套词啊。你看，我有 Windows， 我有 IE， 我有 Office， 你应该在我这儿待着。但是微软就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谷歌呢，现在真的是在向这条路上继续狂奔。首先，咱们先讲 Gemini 3.5 Flash 这个产品呢，快、便宜啊，这是谷歌主要去突出的点。你说快不快呢？确实很快。便宜呢？它其实没有国内的 DeepSeek V4 Pro 便宜，也没有像什么 MiniMax 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国模型便宜，所以你比便宜这件事呢，你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谷歌为什么发布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去发布 Gemini 3.5 Pro 呢？这里可能有三个考量啊。第一种可能是 Gemini 3.5 Pro 不够惊艳，可能没有办法明显的压制 GPT、Cloud、DeepSeek 这些东西。那么 3.5 Pro 就过两天凑合把它发出来就算了，反正拿出来也比不过别人。其实呢，谷歌的 Gemini 系列的模型从来也没有压制过 GPT 和 Cloud， 虽然有一段时间它确实很猛啊，导致 OpenAI 还去拉了一次红色警报，但是呢，它也仅仅是追上了 OpenAI， 达到了一个将就能用的状态。那一次之所以拉红色警报，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不是 Gemini 3.0 Pro 啊，而是什么东西呢？是 Nano Banana， 通过画图的方式把用户拉走了。现在不要求你每一块都做得好，而要求你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点，所以 GPT 通过 GPT Image 2把用户又拎回来了。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智能体时代嘛，咱们都要养虾养马嘛。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更快的模型，更便宜的模型，你不需要上 Pro 模型去那儿做深度思考，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把成本压缩下来。第三种可能呢，谷歌确实留了个后手啊，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模型在那儿憋劲儿了，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难。谷歌其实给自己选了一条特别特别难的路，待会儿咱们再讲为什么。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这个智能体你不能光便宜。其实像我们现在在智能体里边使用大模型，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便宜，而是什么呢？我宁肯花贵点的钱，宁肯慢一点，但是你一定要靠谱。因为现在甭管是养虾也好，养马也好，这个系统本身没有那么靠谱，我们要让它去干一些真实的工作，所以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我宁肯去花更多的钱去定GPT 或者是定 Cloud 模型，也不要去贪一点小便宜，让你在每一次干活的时候惹我生气，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现在我们看到的 Gemini 3.5 Flash 真的能把你气死啊！而且是在他们家自己的 Harness Agent 这个框架上，也就是 Anti-Gravity 2.0 上，能气得你完全没招没招的啊。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模型是不跑题、不瞎猜、不把旧知识硬套到新产品上、不自信的犯错啊！现在这几条他都犯了。所以 Gemini 3.5 Flash 证明了一件事儿是什么？就是只省钱、只提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把这样的东西放到了这种 Harness Agent 里头去，放到了 Anti-Gravity 里头去，没有人敢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干。原来我让 Gemini 跟我聊天胡说八道一下就算了，我最多被他骗了，拿一些错误的信息跟大家去讲故事，最后被大家挑错啊，老范你又不懂了吧，这个我都认了。但是你到了 Harness Agent 里头去，你是要在我电脑上操作文件的，你是要去操作我的邮箱的，这个太恐怖了。再往后一个发布的东西呢，叫做 Gemini Omni。 这个单词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意思都是全能啊。这一次呢 Gemini Omni 它做的是什么呢？这个技术路线极其强大，但是呢效果并不好。它讲的是一个世界模型的故事，它讲的说我不是文字模型了，我能够理解图片、视频、声音和动作，我什么都可以理解。以像 GPT 啊 Gemini 3.1 Pro 啊，其实 3.0 Pro 往后的版本它都是可以输入图片、声音、视频、动作，都是全模态输入。但是呢，原来的 Gemini 3.0 Pro、 Gemini 3.1 Pro 它只能吐文字出来啊，它是不能吐其他东西出来的， 就是我输入是全模态的，输出只有文字。那么这一次的 Gemini Omni 呢，输入是全模态的，输出也是全模态的，但是更重要的不在这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世界模型，它可以理解物理模型，可以理解世界规律，可以保证它输出的所有东西是在物理世界里头逻辑自洽的。但是大家拿它去做视频测试的时候，跟最强的字节跳动的 CDance 2.0 去比较一下啊，到底谁强谁弱，结果发现什么呢？ Gemini Omni 它输出的视频确实是物理上自洽了，但是没有表现力。 CDance 2.0 出来的东西才有表现力，包括国内的可灵 3.0 啊，这种东西出来的东西才可以有表现力，才会让人想去分享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很贵嘛，烧完 token 以后你没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欲望，这个肯定是没法整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强大的模型，但是用户感知很差。用户试了半天以后说，嗯，虽然 CDance 2.0 它的逻辑上不一定自洽，有时候还穿个模，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就是帅啊，我就是想看这个，那他就打不过，对吧？那有些人就说不对啊，我们希望有强大内核啊，你们没有用出来是你技术不对啊，千万不要想这个事儿，不要对用户提出这种要求。大家知道 iPhone 是怎么干掉尼康跟佳能的吗？虽然尼康佳能现在还是在卖相机，卖的还可以，但是呢在整个的使用量照片量上绝对被 iPhone 碾压，摁在地上摩擦那样的一个状态。尼康佳能玩的是什么？叫还原啊，我的色彩一定要还原，色彩要准，畸变要小，宽容度要高，能够留给后期更大的空间啊！你要不会玩这个东西，这个机器拍出来的片子也就那么回事。但是 iPhone 搞的是什么？我不关心畸变，你拿 iPhone 去照照片，一个人如果站在图片的侧边的话，那个脑袋就是斜的，那畸变的一塌糊涂，然后那个色彩加上各种滤镜以后完全就没有还原的东西。虽然现在 iPhone 可以出肉格式了，但是跟尼康佳能比起来差远了。但是要想清楚一点什么，大部分的用户我就是要随手拍一张照片然后把它发出去，如果你拍了以后还需要我做了半天后期才能往外发的话，就没意思了。 Gemini Omni 就是按照尼康佳能的那个路子在做啊，确实很强大，但是用户感觉不出来，用户更喜欢要个 iPhone， CDance 2.0 可能就更像 iPhone 那么一点点。所以核心是你做出强大的产品来一定要让用户有感知。其实呢，谷歌一直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做用户感知和用户体验的公司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甭管是啊，谷歌搜索、安卓，它自己也在定义各种各样的设计标准，对于用户的体验，对于用户点击率，对于用户流失的数据啊，它也一直在建模型。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谷歌从来就没有做好过这东西。虽然我们觉得 Gmail 好棒啊， Google 的搜索很好使，但是我告诉大家，从来就不是因为他们前端设计的好啊。我曾经听过谷歌前端给我们讲课，他讲什么呢？别人家的搜索，当时是雅虎啊、百度的搜索，上面是一个搜索框，搜索这两个字的按钮在哪呢？在这底下，是上面是框，下面是搜索。他说谷歌说我们从来不干这个事儿，我们啊做了很多的数据实验，我们把这个按钮放后头啊，这边是搜索，搜索完后边是一按钮。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搜输完了以后啊，你的注意力就在这个地方，你的鼠标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这个放在这里是多么多么有道理啊，我的数据啊比原来比别人好多少啊，谷歌靠这个东西赢了。但其实谷歌真的靠把这个搜索按钮换个地方就赢了吗？纯扯淡啊，谷歌赢了的原因是它搜索结果好。所以谷歌真正强的地方是它的后端算法特别强，可以啊提供这种别人无可替代的结果，包括 YouTube， 包括 Gmail 真正强的地方是什么？反垃圾邮件是最强的， YouTube 是数据量特别大，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玩，推荐算法特别好。至于前端，至于说做什么视频编辑这些东西，那你跟国内抖音什么压根就没法比。所以谷歌从来就不是一个做前端做客户端软件的公司，之所以大家觉得好用是因为它后端做得太好了，你用起来的时候 其他人都赶不上它啊。下一个产品呢叫 Gemini Spark， 这个产品其实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产品，因为呢谷歌说我要去做我自己的 agent 了，我要把自己的龙虾啊装到云端上去。为什么我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因为 Codex、 Cloud Code 包括 Open Cloud、 Hermes 啊这些龙虾的产品其实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在云端运转，他们这些产品没有数据，你不能光靠聊天，你必须要上传大量的数据，上传完了以后还要让它把这个数据给你吐出来，这个交互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方便。第二个，如果你让它在本地干活啊，那它又不安全，因为这种东西要干起活来它必须要有巨大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单独买一个 Mac Mini 让它去干活啊，不敢让它在我们本地就是真正的生产机上去干活。这个矛盾到目前为止解决不了，而谷歌呢可以正好把这个矛盾解决掉。为什么呢？因为谷歌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它就在跟微软打仗。微软说你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我本地吧，装个 Windows， 装个 Office， 所有的文件都在 C 盘 D 盘里啊，是这么玩的。谷歌上来就不是玩这套东西，谷歌说你把所有东西放到云端吧， Google 的 Workspace 现在整套东西叫 Workspace， 就像什么 Document 啊、 Sheets、 Slice 这些东西啊都搁在我这儿。所以谷歌一开始玩的就是云端电脑这一套，一旦说我在云端有了一个叫 Spark 的这样的龙虾，那这玩意儿功能强大的一塌糊涂，我不需要到本地来了，我就在云端，你也不用担心说怎么传文件的事情，我的文件本来就在那儿，对吧？所以谷歌想去做 AI Agent 时代的基础设施啊，这条路它是通的啊，整个饼是画圆了的，路径是通的，没有任何问题。我希望 Spark 可以帮我读邮件、写邮件，帮我整理日志，帮我去在文件上做文件助手，在 Google Drive 上做文件助手，帮我写幻灯片啊，做文档、填表格、算数据啊，整个的把龙虾该干的活都给我干起来，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啊。但是问题是什么？谷歌觉得我不配啊。谷歌现在讲的是这个 Spark 产品只是内测，只是向一些可信任的用户开放，而且呢要求这些用户必须在美国，还必须是谷歌 AI Ultra 用户你们才能用，像我这种 Pro 用户对不起，你不能用啊。所以谷歌觉得我不配使用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就没办法了。而且以我现在测试的 Gemini 3.5 Flash 的这个水平的话，我觉得请大家谨慎使用啊，因为它的底层模型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模型。一旦它在 Google Spark 上啊，或者叫 Gemini Spark 上啊，上了 Gemini 3.5 Flash 这个模型的话，可能就会发生各种惨绝人寰的事故，所以千万千万要谨慎。再往后一个东西呢，就是 Anti-Gravity 2.0 了，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呢 Anti-Gravity 2.0 并不是谷歌超级 APP 的入口。现在大家在抢什么？在抢超级 APP 入口。 Cloud 它就是 Cloud 客户端， Cloud Code 这就是 Anthropic 给的超级 APP 入口，剩下的我们就不弄了，只在这上面去加各种的技能插件就完事了。现在我们使用 Cloud 的 APP， 就是在 macOS 上的 APP， 它上的都可以直接调用 Cloud Code， 所以这有一个统一入口。而对于 OpenAI 来说， Codex 就是他们家的统一入口，这就是未来的超级 APP。 Anti-Gravity 现在升级到 2.0 以后，也确实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啊，但是非常非常难用。难用的原因并不是说这帮人做不好，我并不认为做这个东西有多么的费劲，做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谷歌内部的入口实在太多了，他并没有想明白我是不是要把 Anti-Gravity 2.0 做成谷歌未来超级 APP 的唯一入口，这个才是 Anti-Gravity 出问题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原因。你会发现这东西长得跟 Codex 很像啊，但是你说哎，去给我操作浏览器、操作文件、操作所有这些东西真的不那么好用啊，各种各样的报错。而且我是用了 Gemini 3.5 Flash、 Gemini 3.1 Pro， 效果都很烂。我原来呢装了 Gemini Client 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现在呢请你把 Gemini Client 卸了，给我改成 Anti-Gravity Client 啊，因为他们现在是有一个 Anti-Gravity 的一个客户端嘛，命令行的一个工具，你去给我改去。Gemini 3.5 Flash 蹭蹭蹭蹭折腾半天啊，啥也没折腾出来，然后给我说了一堆完全我连看都懒得看的话。 Gemini 3.1 Pro 吧，又在那吭哧瘪肚的折腾了半天啊，最后也没有跑出来。后来我看了看这个里面还有 Cloud Opus 4.6 哈，我说你去搞吧，气着咔嚓给我把原来的 Gemini Client 给我卸掉啊，然后呢说你这个现在有问题啊，我没法去给你接着装了，你呢要去继续安装 Anti-Gravity 的 IDE 啊。现在它等于变成两个软件啊，一个是 Anti-Gravity 这个 APP， 一个呢是 Anti-Gravity IDE， 他说你要把那个玩意儿装起来啊，装完了以后你就有 Anti-Gravity Client 了。那我最后就照着人家这个事儿啊，一点点点最后把这个 Anti-Gravity Client 装出来。但是干活的是谁？是 Cloud 4 Opus 4.6， 这个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啊。现在看来呢，做这种客户端的这种啊超级 APP， 做客户端的 Harness Agent 这样的一个超级入口，还是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很大的 token 的倾斜的。而作为一个众多入口之一，还要上来争宠，需要抢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Anti-Gravity， 他们现在肯定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把它做得比较精细啊，这块差的还比较远。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多投入一点呢？这帮人是后娘养的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是从外面啊收购回来的，这是原来 WinServer 的团队买回来以后做的产品，跟谷歌那一大堆亲儿子比起来肯定还比较有差距，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半半拉拉的东西就拿出来给大家看，实在是难用啊，没有任何办法。到目前为止这里头还在跑 Cloud Opus 呢，这你说他能有多么三心二意吧，还不敢把 Cloud Opus 去掉。为什么不敢去掉呢？因为他也要看 KPI 的吧，你如果把 Cloud Opus 去掉了，可能 Anti-Gravity 的 KPI 也就崩了，用户量下滑了，那这个就没法整了啊。那你说这个 Anti-Gravity 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我觉得以谷歌现在的这个体量来说，或者以他这个体系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如果谷歌想把 Anti-Gravity 真正做成可以跟 Codex 可以跟 Cloud Code 去竞争的客户端超级 APP 的唯一入口的话，它需要干嘛？先把 Android Studio 干掉。这是谷歌自己根红苗正维护了这么多年的 IDE， 现在人家还升级呢，每天升级升的可开心了。而且要注意什么？ Android Studio 后边是另外一个 IDE 的底壳啊，还不是 VS Code 底壳的，所以那边还干着呢。还有什么 AI Studio 啊，那后边也是一整套东西。现在谷歌还在说啊，你看我 AI Studio 就可以独立做成应用了，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了，还在搞这些玩意儿呢。还有一套叫 Firebase Studio， 谷歌云做的一套系统也在这儿竞争呢，还有谷歌的云工具 Gemini Code 什么一大堆东西都在这儿抢入口呢。你除非把他们通通都干掉，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下不了这种决心的话， Anti-Gravity 也只能是这样啊，做 Anti-Gravity 的人本身就在这儿三心二意呢，后边还有一堆亲儿子说就你也敢上我爹那儿去争宠，所以起不来啊，想都不用想。那么谷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好牌太多了，主线太散了。咱们先替谷歌说一句公道话，技术真强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谷歌搜索 YouTube、 安卓、 Chrome、 Gmail、 Drive、 Box、 Sheets、 Google Cloud、 Gemini、 TPU、 DeepMind， 没有哪一个差的，任何一个拎出来都可以把现在市面上这些独角兽打得满地找牙啊。但是你把他们凑在一起了，相互制肘就走不动了，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谷歌现在就给大家表演三个和尚啊，谷歌可能有不是三个和尚，谷歌可能有几十个和尚，那他们想把这碗水喝到嘴里非常非常不容易。每一张牌都可以当主牌来打，搜索是入口，安卓入口， Gemini APP 入口， Workspace 入口， Cloud 入口， Anti-Gravity 也要入口，你最后怎么强啊？怎么打？现在 OpenAI 也说，那我们就合并啊。OpenAI 也是在砍这砍那的，谷歌现在还舍不得呢，入口太多了，主线不清楚，这就是他的问题，所以就永远在那撒胡椒面，大家都要占那么一点点。咱们去看今年的谷歌 IO， 除了刚才咱们讲这几样东西之外， 还有一大堆东西呢，像什么眼镜啊，还在那发布，人家得足足开了两天呢。所以大公司玩的是什么啊？我再拥抱 AI 了，我整个公司都动起来了，但是它整个的体系架构你打不破，每一个部门有每一个部门的利益，这么多个和尚到底怎么把这碗水喝到肚子里啊？这就是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谷歌如果想有救，需要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 Workspace 加上 Spark 必须得能跑起来，而且要下放到 Pro 账号啊，或者是下放到一些更便宜的账号里去。你说你必须要买200美金或者100美金的 Ultra 账号我才给你用的话，这事儿不太行。而且它的模型必须要在 Workspace 加上 Spark 的这个环境下，不能胡说八道啊。现在它最新出的 Gemini 3.5 Flash 放上去一定会出事故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个信号，如果它做成了，那么谷歌可以继续维持它的用户盘子接着往前走。另外一个信号就是 Anti-Gravity 能不能成为默认入口。如果最后成不了，依然是在这儿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掐来掐去的，那谷歌这一次的客户端战争估计就要输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至于其他的东西，什么眼镜我是从来不看好啊。 TPU， 哎 ，TPU 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吧。很多人都觉得 TPU 很强啊，比英伟达的显卡要强啊，而且比它还便宜，比它还省电。但是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悲催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画图用的 Midjourney 的 CEO 这两天出来抱怨了，说我鬼迷了心窍啊，把整个的算法通通都搬到谷歌云的 TPU 上去了，我确实省钱了，我公司也盈利了，但是在整个的训练这一块就不行了，我现在比所有的同行慢了一年。为什么呢？ TPU 这种东西想让它做训练，你需要大量的去做适配，去做调教。这个事儿呢，对于谷歌可能是 OK 的，因为它有的是工程师，对于 Anthropic 也是 OK 的，它的工程师也是很强的。但是你对于像 Midjourney 这样的小公司来说，你想把它调通了，这事儿真的一年未必搞得定啊，非常非常痛苦。你在英伟达上你不需要调这个玩意儿，它都有预制好的这些工具，你只要往上干就完了。实在是搞不明白，你还可以到社区里去问，有的是人会玩啊，他会教你的。但是你到谷歌 TPU 上，每一家在上面做训练的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现在全世界能够训练大模型的算力卡只有三种啊，第一种是英伟达的，第二种就是 TPU， 现在 Gemin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模型吧是用 TPU 训练的，第三种是升腾。哪个模型是用升腾芯片训练的呢？就是 DeepSeek V4 Flash 啊，它的 Pro 不是用升腾训练的，但是 Flash 是用升腾训练的。这也是由 DeepSeek 一帮大神在这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延后了这么长时间啊，终于可以出来吹个牛啊，我的 Flash 是用升腾训练的。但是大家想训练 Flash 模型是怎么训练的？你先把 Pro 在英伟达的那个算力卡上训练好，然后蒸馏完了以后，再到这个升腾的芯片上再去跑起来，最后拿到一个 Flash 出来用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有这三种啊，因为你一旦是用小众的算力卡去做训练的话，你就会面临一大堆从来没有人踩过的坑。 TPU 在这块呢确实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的。就想训练模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英伟达，没有任何其他可选择的东西。还有一点是什么？千万千万不要去跟学霸学怎么上学啊！一个人上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考上清华，千万别听那个啊！你听完了以后你考不上清华的。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梗在这儿呢？千万不要用谷歌家的开发工具啊！为什么？谷歌家真的都是学霸，而且都是编程界的翘楚。他们那儿说，哎，我们认为应该这么写程序啊，这样写程序才是最对的啊，甚至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做一大堆的工具出来，我们来自己去写程序。但是他们这些东西你给普通的程序员用，巨难使无比。你用谷歌家的各种开发工具，就像是你在听考上清华的学霸跟你分享我应该怎么考上清华的过程是一样的。最后呢，咱们说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开发布会 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 AI 大厂已经不再去开发布会了，他们把发布会搬到线上啊，我在线上做一场直播，或者我干脆写个博客，我发个推文，或者是说我连推文我都懒得发了，我就直接让它上线了就完事儿了，甚至我不上线我把它泄露了，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是有新产品出来，大家会疯狂上去用。现在谁在开发布会？苹果啊，在这挤牙膏，我的芯片又升级了啊，我的摄像头又升级了，我又环保了一点啊。小米也在这挤牙膏啊，他也在那开发布会，他的发布会我连看都懒得看了。这都是老掉牙的公司在这开发布会的。如果没有人跟你竞争，像苹果那样的，你开了个发布会呢，这叫挤牙膏。如果你本来就落后，你还要追赶别人，你又开了一个发布会，发了一堆完全没法使的东西出来，那不就是应了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吗？谷歌 IO 今年拉了一坨大的吗？现在只要是这个产品还不错，模型很好，工具很好，不需要发布会啊，它自然而然就传播起来了。你有那钱还不如说多给大家点额度让大家去玩呢。山姆奥特曼原来特别喜欢狙击谷歌 IO， 我记得有一年是谷歌 IO 开之前，山姆奥特曼发的 GPT-4O， 还有一年呢是在谷歌 IO 开之前的一天发的GPT Image。 今年人家不费这劲了，今年一句话，我把大家的 Codex 额度重置了，那谁看谷歌 IO， 我要回去写程序了，都变成这样了。另外卡帕西大神直接上来一个八卦，说我去 Anthropic 上班了啊，一下注意力就全走了，所以现在再去开发布会很难获得长期的注意力了。现在国内谁还在努力开发布会？小米刚开了一个啊，但是我觉得开的也很烂。百度李彦宏开了一个大发布会，什么百度 Build 呀，百度文心一言 5.1 啊，好强好强，有人用吗？没人用啊。包括刚开完发布会千问 3.7 有人使吗？其实也没什么人使的。其他人就不费劲了，像什么 DeepSeek 呀、Kimi 啊、Minimax 啊、GRM 啊都不开发布会，直接把产品一发，然后发一条推文，发一个博客，完事儿了，你们用去就完了，谁好使谁不好使，公道自在人心。 DeepSeek V4 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发布会，连这个视频什么都没有，就直接上线了，大家就开开心心去用起来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开发布会是一个极不划算的事情啊。最后的总结吧，谷歌没有输在技术上，谷歌技术依然很强，现在大家再去挖谷歌的人或者谷歌的人出来创业依然会有人给钱，但是谷歌输在了它的大公司病上，输在了整个的产品决策上啊。所以啊，我们不要说谷歌不行了，谷歌当然是很强的， DeepMind 很强， TPU 很强，搜索 YouTube 安卓 Workspace 都很强，没有哪个不强的，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取舍，没有决断，没有一个唯一的中心和突出点。他敢不敢让某一个产品成为绝对的主线？他不敢。敢不敢让其他部门给他让路？他也不敢。当年微信上来是牺牲了手机 QQ 的，谷歌现在还没有下这种决心，说我是不是应该牺牲谁，扶植谁，还没有呢。而且他现在比较悲催的是什么？全村的希望是后娘养的，外来的孩子是 anti-gravity， 这个就特别尴尬啊，非常痛苦。他敢不敢承认有些入口应该降级了？他也不敢。或者是砍掉一些重复的产品，像刚才咱们讲这么多 IDE 在这儿折腾来折腾去的，你能不能把其他东西都干掉？干不掉的。或者敢不敢把所有地方都有 AI 改成一个入口真正好用啊？他们也不敢。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只能说，你看我有 Gemini 大模型了，每个地方我都用上了，他不能说我把入口统一了，那就是要削翻，是要收权的啊！这个在这种公司里搞不定的。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就是两条路啊， Spark 加上 Workspace， 这条路如果跑通了，谷歌可以继续带着它的用户，带着它的数据，带着它的生态接着往前跑。还有就是 Anti-Gravity 这条路啊，如果这条路跑通了，那么在客户端上有一个超级 APP 可以去跟Cloud Code 可以去跟 Codex 竞争啊，但是有些难度。最后一句话吧，谷歌的问题不是看不到未来，它的问题是看见了太多未来。 却还没有决定哪一个未来才是自己真正要压上去的。在这个时候要 all in 了， all in 的不是 AI， 而是某一个具体的路线，要把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掐死啊！这个是谷歌可能很难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结果了。